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福音电台。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大家每逢遇到一些灾难时，可能都会发出一个疑问：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呢？今天我们希望透过查考创世纪41章，看看能否找到一些答案，从而让我们更加认识神。天灾还是人祸？今天我们从两大部分来思考创世纪41章。第一部分是强调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，而是天地的主，是万国万邦的神，所以他能向法老预告将要临到的事。第二部分关乎这位天地的主如何关爱贫困的人。这两个部分有什么关系呢？既然神这么关爱贫困人，他又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为什么他允许饥荒发生？埃及面临的是7年饥荒，而且是大饥荒，甚至波及到迦南地。要知道，一旦有天灾，首当其冲的就是贫穷人。所以，一旦有大灾难，很多人都会问：为什么神不顾惜人的性命？如何能在灾难中看到神对人的关爱呢？说到天灾，基本上有两种。一种是因为人犯罪，上天就降灾以示管教。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很常见，比如当亚哈王犯罪悖逆神，神使以色列经受3年6个月的旱灾和饥荒；大卫王因数点军兵人士犯了骄傲自大的罪，神降下3天瘟疫，死了7万人。另一种是有人为因素的，是出于无知和贪婪所带来的灾难，比如商人为了发展建设，拼命砍伐树木，树木砍过量了就会影响气候，雨水大大减少，影响农作物收成。现代人已经认识到大量砍伐树木带来的祸害，树林还可以调节气候，没有树林，地球会升温得很快。地球开始升温，干旱、台风、洪水、虫灾、瘟疫等灾难就会接踵而来。人类把这些灾难归类为天灾，仿佛这一切都是神的责任。今天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，很多天灾背后都有人为因素。比如2016年武汉市大水灾，从卫星图可以观看到，所有的水都是汇聚在被填了的湖泊和湿地位置。如果你买的房子正好是盖在被填土了的湖泊上，就遭殃了。这洪水是天灾吗？不完全是，主要还是人为的灾难。 城市建设掠夺式的开发，把湖泊和湿地填了，改变了地势，导致连续几周的大雨也成了大灾难。但是有一种天灾的确是大自然的作为，是不可控的。正如人需要洗澡，大自然也需要洗澡。人类在使用地球资源过程中，其实是在污染地球，所以大自然就必须定时清洁自己。台风或飓风就是大自然自我清洁的一个方法。如果不刮大风，不下暴雨，污染怎么处理呢？所以人类应该要感恩，因为这是大自然的自我定时清洁程序，是对人类生存有裨益的。人类若无视大自然的规律，硬要在台风或飓风的路径发展旅游业，隔三差五都会经历台风和飓风的洗劫。人类若想大自然能继续养育滋润我们，就要尊重配合它，否则必然会有大天灾。为了避免沙漠化，北京在过去十年很积极地种树，现在已经大大改善了环境。有人夸口这是人定胜天，因为人能改变环境，避免了城市沙漠化。其实这并不是人定胜天，这是顺着大自然规律的成果。如果再随意砍伐，北京迟早也会变成沙漠。我们知道很多动物经常大迁徙，它为何要迁徙？有时候是为了食物，有时候是因为季节变化。动物懂得配合大自然运作，一大群动物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某个地方不停地吃，吃到最后草原也要变为荒漠。季节的变化迫使它迁移，好让土地能得到休息。地若能按时休息，就能更好地服务人类和一切生物。动物懂得配合大自然规律运作，但人却认为自己可以人定胜天，可以随心所欲改变大自然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我们真的比动物聪明有远见吗？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年，他们只能连续耕种六年，第七年是安息年，必须给地休息，不许耕种。这对商人来说是极大的亏损，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。我们今天不仅每年都耕种，还要耕两季甚至三季。我们人不肯休息，也假设地是不需要休息的，产量不好就给地施化肥。我们自信人定能胜天，但圣经不这么认为。圣经教导我们必须配合大自然，才能相互效力，地才能更好地为人类效劳。所以有些灾难是人类避免不了的，因为是大自然的规律。唯有配合大自然，才能把天灾的危害降到最低。无止境的贪婪和消耗大地的资源，必然会遭受大自然的报复。为什么大饥荒期间，埃及依然粮食充足，不仅能自供，还能出售粮食给周边的国家？首要原因是法老得到神的预警，他也配合神的启示，未雨绸缪。可见，在灾难来临前，神会给人发出预警。但问题是，有多少人听得见呢？埃及的法老重视神给他的梦，所以他也积极地去预备，埃及也因此蒙保佑。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神也会用天象向人传达他的旨意。 比如耶稣的诞生。东方博士通过观察天象知道有大事发生了，他们得到启示，有一位大君王在以色列诞生了。可见神是乐意用不同的方法向我们发出信号，能不能接收到就在乎我们了。近几年有好多日食、月食、红月亮以及各种天象奇观，大家都看得兴高采烈，但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些天象也是神给人的预示呢？据我对圣经的了解，任何光明变黑暗的天象奇观都不是好兆头。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，就是天的儿子，即上帝的儿子，所以神的儿子这个概念不是圣经独有的。当然，有些人是自命天子，是真是假，无从知晓。但无论如何，只要上帝允许他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这个人必须能跟上帝有联系，因为他的决定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幸福。作为天子，他必须敏感上帝的声音，他必须敬畏上帝，这样上帝才能指引他当行的路，他才能够按照上天的旨意治理国民。埃及法老就是这样的天子，他公正、正直，关爱自己的百姓，所以神可以透过梦预示他将要临到的天灾。埃及能安然度过大饥荒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神为法老预备了一个敬畏神的谋士——约瑟。约瑟有属灵的洞察力，可以帮法老解梦，让他明白神的旨意。可见，即使是面临天灾，神也会为埃及人预备出路。神为什么关注埃及呢？神赐给埃及7年丰收，不仅是为了埃及，更是为了周边的小国家。神的旨意是要借着埃及来帮助他们度过将要临到的7年大饥荒。埃及人是很厌恶希伯来人的，觉得他们是牧羊的，没什么文化，可能也有宗教关系，觉得他们不洁净，所以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。但神却差派了埃及人所鄙视的希伯来人来给法老解梦。神也借此提醒法老，不要以为埃及是文明大国，就藐视轻看其他的民族。面对天灾，人类需要彼此帮助才能安然度过。法老明显也接收到了神的这个信息，所以他也勇敢地放下埃及人的传统观念，委任一个希伯来人来治理埃及。还有第三个原因，就是神事先给了埃及7年的大丰收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神要埃及经受7年的荒年呢？但有一个该问的问题，我们却从来不问。为什么神要给埃及7年的大丰收呢？如果你不敬畏神，不尊重大自然，你会认为7年的饥荒是上帝的错，所以你不相信上帝。你认为每年有丰收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所以你会尽量去挥霍，去享受。你假设挥霍完后，明年又会有丰收。果真如此吗？一旦有天灾，没有收成，你就开始抱怨上帝，都是上帝的错。这是上帝的错，还是你的自大和自信导致你不懂得未雨绸缪？埃及的7年丰收是极大的丰收，因为每年只抽收成的1/5，攒起来已经足够应付7年的灾荒。可见这7年的丰收是神给埃及有足够的储备去度过7年的大饥荒， 所以问题的核心是法老和他的臣仆会如何管理神给埃及的大丰收呢？一个国家若想从容面对天灾，英明的领导至关重要。法老不仅要英明，更要敬畏神。若没有神的指引，埃及是无法安然度过七年的大饥荒。第四个原因是，法老敢按照神的旨意委任一个希伯来人当宰相。这好比说，如果有一天国家主席决定要聘用一个非洲人来当总理，我想整个国家都会极力反对。法老为了配合神的旨意，他敢于不按人的常规做决定。显而易见，法老很受他的臣仆爱戴和信任。虽然他的决定违反了埃及人的社会常规，他的臣仆还是一致的支持配合他的决定。法老的决定是明智的。在约瑟的带领下，埃及全国就开始储备粮食，预备面临将要临到的七年灾荒。今天神也赐给各国丰富的资源，遗憾的是很多富裕国家都把这些资源耗在军事、武器和战争上。如果有超级大的天灾临到，比如地震、瘟疫、旱灾，他们是毫无预备的。我们拿神赐给我们的资源发动战争，彼此摧毁，摧毁后又想方设法重新建立，这样的事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。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神的旨意去善用资源，世界会变得何等美好。个人的层面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、才干、钱财、学问等，来帮助邻舍，而不是用来炫耀或放纵自己。为什么在大饥荒期间，埃及仍然粮食充足？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以上几点：因为埃及有敬畏听从神的人，就是法老和约瑟，他们能敏感神的预示，也懂得及时回应神，按照神的心意管理和分配神赐的大丰收，防患于未然。法老因为敬畏神、顺服神，他救了自己的百姓，也救了自己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否敏感神向你的旨意呢？如果你不敬畏神，不敏感神，不能分辨神的旨意，你就会滥用神给你的恩典，最终害人害己。所以在平安稳妥的日子，你要好好计划如何善用神给你的资源，好好在属灵上装备自己，免得大水泛滥的时候被洪流冲走。为什么神允许约瑟被卖到埃及？大部分人的答案是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约瑟的好处。这个饥荒的确是跟约瑟有关，但为了约瑟的好处，神要降这么大的灾，不但影响埃及，也影响整个迦南地，合理吗？还是说这只是个自然灾害，是必然的，是个规律，跟约瑟无关？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永远风调雨顺的。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你可以说一方面是为了约瑟，但更是为了法老。因为法老敬畏神，也爱他的百姓，所以神派约瑟去帮助他。可能你没这么想过，因为你对埃及的印象不太好。神的计划一般都是一石几鸟，我们不要心胸太狭隘，以为神只爱以色列人和基督徒。神关爱的不只是以色列人，不只是基督徒，神关爱的是所有的人。 很多人会说，中国人不能信基督教，因为这是西方的宗教，中国人应该信佛教。佛教哪里来的呢？来自印度，也是外国人传给我们的。我真不明白，中国人不能信基督教是什么逻辑。心胸狭隘会使我们变糊涂。基督教是源自以色列，不是源自西方，只不过是西方人先信了，然后透过他们传给了我们。所以这跟东西方、跟什么民族没有关系，因为神爱的是世人，不只是以色列人或者西方人。而法老的优点就在于他没有这种狭隘的民族观，所以他接纳了约瑟。另外一种极端是，有些人不反对基督教，因为他崇洋。他去教会，他信教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，比较文明、优越。很遗憾，以这个理由信基督教是错的，也是神不喜悦的。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，就是关于神对贫穷人的关注。我们看利未记19:9-10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亚伟你们的神。穷人可以是指以色列人，寄居的明显不是以色列人，寄居者多数是贫穷的。第九节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割尽，不可拾取，那么他们该留多少呢？圣经很有意思，只告诉你要这么做，却没有具体说明该留多少。如果你凡事都是从金钱的角度去考虑，当然留的越少越好，或者留些快烂的，因为卖不了。反正圣经没有说不可以留些熟透的果子给穷人，但如果你明白神的心肠，认识到神原来这么关注穷人，那么我就多留一些，而且是留好的给他们享用。圣经里就有这样的好人，他们会故意留多一点让穷人捡。这些话是挺感人的。我们以为神高高在上，从来不关注人的困苦。不是的，原来神对人，特别是对贫困人的关心是那么的细致。神透过他的子民去关注他所关心的人，他不会亲自动手，他要你去关心他们。但神做了什么呢？他让你有丰收，有丰富的资源。要记住，丰收不是为了你，神祝福你是要你成为一个祝福的渠道，去祝福别人，去满足别人的需要，不只是物质上的需要，更是心灵上的需要。但愿我们读了圣经的话，也能被神的话感动，重新检讨一下我们的价值观。我们看利未记23:22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亚伟你们的神。这里又再次提到寄居的，寄居的就是指外人。留意，神非常关注寄居者，关注非以色列人，他要他的百姓关心这些寄居者。神不像人那样心胸狭隘，只爱某个民族，但今天的以色列人认为神就只爱他们。神不厌其烦地嘱咐以色列人要怜悯穷人和寄居者。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吩咐相对其他律法、诫命不是那么的重要，但神不这么认为， 所以才不厌其烦地嘱咐他的百姓。我们看出埃及记23:10-12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，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，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。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。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使牛、驴可以歇息，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。留意神关心人是何等细致。十二节谈到安息日，为什么要强迫人休息呢？我们人不觉得需要休息，我们喜欢工作，以前工作5天，现在是工作6天，而且是996那种。有些人甚至一个星期需要工作7天，很多便利店就是这么宣传的，他们是24/7营业，就是天天都营业，而且是24小时营业。企业家为了钱可以不停地工作，他们认为人是不需要休息的，老总不休息，员工也休想休息了。但神不允许，神说凡是有生命的，包括大自然，都需要休息。所以这里强调地要歇息，牛驴可以歇息，人可以因此得舒畅。为什么现代人这么烦躁，这么多精神问题，这么多疾病？为什么今天的人对神不敏感？因为你太忙了，忙得没时间休息，身体和心灵都无法安静下来。试问又如何能敏感神呢？当你的心灵疲惫不舒畅时，你跟人的关系就会紧张，容易产生矛盾，你的精神健康也会出问题，这就是不肯安息的代价。10-11就谈到安息年，神吩咐以色列人土地只能连续耕种6年，第七年不耕不种，第七年是安息年，原因是地也需要休息。我们觉得莫名其妙，有生命的要休息，为何地也要休息？第七年是让土地自由发展，让它休息，就好像人一样，需要通过休息来恢复体力。安息年期间，地里自长的都是给穷人、牲畜、野兽等作为食物的，这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。土地的主人不可以占为己有，穷人和寄居者可以把所捡的果子拿去卖，挣点钱，也可以自己享受或储存，牲畜和野兽也可以随便吃。牛驴休息得好，就能更好地为你效劳，你的仆人有足够的休息，他们的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。土地若得到休息，也会提高你的产量。可见安息日或安息年的诫命是为了人的益处，也是神对人的关心的具体表达。但这个诫命是需要我们配合的，当然这也考验了犹太人的信心和顺服。他们会想，第七年若不耕耘，第八年吃什么呢？我们继续看利未记25:20-22。你们若说，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，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生3年的土产。第八年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。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。神答应第六年会给他们3倍的丰收，甚至到第九年你还有剩余。这是神给以色列的一个应许， 你相信吗？如果你是商人，你才舍不得不干活呢。停一天业，你知道亏多少吗？停一年就更别说了。所以我们既不相信，也不愿意。以色列人因为贪，他们停不下来，他们漠视安息年的诫命。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真的非常关心人，而且他答应第六年给三倍的丰收。丰收是为了什么？好让你在安息年能够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丰收不是为了你，所以不要老想着拼命地积攒财富。贪婪导致我们丢了神的福气，贪婪导致我们面临很多灾难。很多灾难是人无穷尽的贪婪造成的，因为我们不尊重神，不愿意听神的话，所以也不可能尊重神创造的大自然。我们看利未记25章3到7节，六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出产。第七年，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像亚伟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，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。这年地要守圣安息，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、婢女、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。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。这里再次告诉我们安息年的精神，神要以色列人让贫穷人和寄居的外人享受地的出产，因为神关注他们。你不要舍不得，一个小小的吩咐流露出神对贫困人的怜悯心肠。这些地里自长的，除了是贫穷人吃，也给牲畜和走兽吃。你虐待走兽，它也会反过来攻击你。比如有些地方大象会冲进村里捣乱，因为人侵略了它的生存空间，它没有地方找吃的。你不尊重它，照顾它，它就会与你为敌。同样的，你不让地休息，地也不会为你效劳。最后我们看申命记15章4到5节，你若留意听从亚伟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在亚伟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亚伟必大大赐福于你。神没有让地上没有穷人，因为这不是他的责任。地上有穷人是因为我们贪得无厌，剥削他人来养肥自己。如果我们肯遵行爱邻舍如己的命令，地上就不会有穷人了。神祝福你，让你丰富有余，好让你能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他把照顾贫穷人的责任交给了你。我们看申命记15章11节，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这里的穷人永不断绝，跟4到5节的没有穷人是不是自相矛盾呢？到底有没有穷人？留意4到5节是说，你若谨守遵行亚伟的话，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会没有穷人。所以11节想说什么呢？神已经预料到穷人永不断绝，因为他早就预知人是不会听从他的命令。神关注贫困人，但我们不关注，甚至还剥削邻舍来养肥自己。所以圣经说，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。有很多原因会使人变成贫穷， 其中一个原因是懒惰。留意，圣经没有说把果子摘下来收集好送给穷人，所以不要到处去派钱，以为这就是做善事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说的是留给他们，就是让他们自己来取。穷人要享受也得劳动，否则就是懒惰。如果你是因为懒惰而贫穷，那就不要指望神会帮助你。圣经说的穷人和寄居者不是因为懒惰，他们可能是先天条件不好，没有谋生技能，或者有残疾，或者是一些孤儿寡妇。这些贫困人是神关注的弱势群体。透过以上的圣经查考，希望大家能看清楚，这位如此关注贫困人的神是不会故意降灾去害人的。很多所谓的天灾是自然规律，是可以预先防范的，就如法老和约瑟一样，当他们得到神的预示，知道将有大饥荒，他们就赶紧建造粮仓，收购储备粮食。如果君王谋士不敬畏神，听不见神的声音，接收不到神的预警，天灾就是人为的灾难了。神是怜悯人的神，他乐意指示我们平安的路。问题是，我们是否愿意留心听，愿意谨慎遵守他所吩咐我们的话呢？